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指法官向潜在恐怖分子开大门，令到美国陷于险境。美国国务院说移民禁令导致60,000个签证被取消。日本华人在东京抗议 APA 酒店和右翼对峙。距离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还有8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一公布竞选政纲，提及 重启政改，在记者会上表明不能够回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框架，并且以先易后难分阶段推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而民主党的胡志伟就说
23条的立法，如果亦用一个是即是我哋过往行过比较宽松的处理，不会令到市民觉得会有出现意入罪，影响到呢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话，咁我觉得嗰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即系会令到公众咧系引起恐慌的处境嚟。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冠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民众表示，一旦出事，该抱怨的就是改委阻止执行他的旅行限令的法官。川普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川普在星期日发出的推文之中说，他是不相信一位法官能够置美国于这样的危险的境地。他已经下令国土安全部对入境美国的人进行非常仔细的检查，并且补充说法院将这项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他又点名罗伯特法官，他说这位法官使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大门向潜在的恐怖分子和其他心怀叵测的人敞开，令到华人非常高兴。上诉法院限定联邦官员和州政府要在星期一之前就这个限令是否应该被判违宪，又或是应予以恢复提供补充的材料，这个案件很可能被送交最高法院裁决。司法部的上诉表示，法官对总统的国家安全判断进行事后指责，并且因为阻挠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而危害公众。副总统彭斯对川普的批评提出辩护，他说川普以独特方式表达自己，令到美国人民耳目一新。他又说罗伯特法官在这个案件之中所做的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决定，这样令到总统非常沮丧。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麦康奈尔对 CNN 表示，他认为最好不要点名批评法官。他又说大家都想将恐怖分子赶出美国，但是不能够禁止旅行，大家当然亦都不希望那些在海外和美国一起作战的穆斯林盟友不能够入境美国，大家需要小心。美国国务院说，因为川普总统禁止从7个国家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而导致临时取消的签证数量少于60,000，这个数字同司法部较早前公布的数据不吻合。司法部之前宣布超过100,000签证在发出之后被取消，导致这些人被阻止进入美国。美国国务院说，较高的数字都包括了外交类的签证和其他从入境禁令豁免的其他签证。川普的命令禁止持有签证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公民入境。他说这个措施对于保护美国人民免于恐怖分子的伤害是必要的。100,000这个数字是在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个联邦法庭星期五的听证会上面公布的。这个听证会讨论的是两个也门籍的兄弟在上个星期六抵达附近的达拉斯机场之后，被强制放弃他们的合法美国居民签证，并且被要求返回埃塞俄比亚的案件。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之中，司法部律师说他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禁令而被遣返回国，但他们表示绿卡持有者已经被允许进入美国。法官莱奥尼布林克马称赞政府尝试帮助塔里克同 阿尔马阿基兹返回到美国，他亦都鼓励政府考虑如何在更大范围上面处理类似的案例。美国防务专家说，中国正是大力研发同部署各类先进导弹，目标包括美国同盟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设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国防部针对美军现有的导弹防御以及他们未来的强化措施作出评估。中国据称上个月首次使用一枚东风五 C 型的洲际导弹，同时发射了十颗具有独立瞄准能力的弹头，被认为是中国大力研发先进导弹技术的又一项突破。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导弹力量已经强大到了美国以及他的盟国难以保卫第一岛链的程度，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
They have the capability on land and demonstrated off of their air force, their sea, to circular.
埃里森说，中国已经展示了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全方位的围攻第一岛链的能力。无论美国具备怎样的防御措施，中国都能够用足够的弹药实施饱和式的攻击。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退役海军上将格林纳特同一日亦都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一个叫做中日民间友好委员会的在日华人组织星期日，就是2月5号下午在东京繁华闹市主办了一个抗议日本 APA 酒店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历史的集会和游行，在大批日本警察的保护之下，同闻讯而至的日本右翼成员对峙数小时之后和平结束。星期日下午两点起，在东京繁华闹市新宿中央公园水广场开始的这个华人示威集会，大约有60人参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会谈之后，结束了这次备受瞩目的访日的行程。在不到24个钟头里面，日本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先后分别同马蒂斯会谈，创下了日本接待美国国防部长的最高待遇的纪录。而马蒂斯再三点名北韩和中国的威胁，亦都是到现在为止访日的美国国防部长最直接、高扬地点出了亚太地区安全的忧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林在东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上个星期六2月4号上午在东京市谷防卫省内举行了近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双方在联合记者会上面强调了日本增强防卫力量和合作加强日美军事联盟的抑制能力、应对能力、加强参与南中国海事务达成共识。马蒂斯表示，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的安定要素，美国是持着高度重要的认识，并且确认了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维护日本以及地区自由安全的事务。北韩的核导弹威胁以及是中国升高了向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行动，正在是对这个地区的安全保障是造成威胁。马蒂斯还重申了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是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范围。这个是马蒂斯在上个星期五下午抵达日本之后至少第四次是重申美国有守护尖角诸岛义务的立场。
稻田则在记者会上形容他和马蒂斯的会谈是非常有意义的交换了意见。他说已经向马蒂斯传达了日本在严峻增加的周边环境里面加强防卫力量、扩大角色的方针。他还对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提出日本应该增加驻日美军开支的负担话，安倍政权成立以来，日本提升了防卫力、支援周边国家构筑国力等等，为地区和平与安定发挥着作用。日本今日完全没有异议增加负担驻日美军开支的问题。双方还确认了美军驻冲绳县普天间机场转移到原来边野古湾是唯一选择的日美既定方针。马蒂斯和稻田会谈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在2月3号星期五下午起分别和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中展述过，其中马蒂斯至少对安倍和岸田表明他非常担忧和重视亚太地区安全，指明北韩核导弹与中国升高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行动威胁着亚太安全的看法，以及日本关切的尖阁诸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的美国立场。和稻田会谈后第四次在记者会上公开表明，对于马蒂斯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已经在2月3号星期五晚迅速发表谈话，指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不容删改等，并谴责日美安保条约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不应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要求美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发言，不要将问题复杂化成为地区不安因素等等。日本各大传媒舆论都留意到川普政权成立以来中国低调回应川普政权批评中国言论的态度，在马蒂斯访日时表现出了变化，而马蒂斯的声望和毫不含糊的立场令安倍政权要员一一满足与马蒂斯会谈外。2月3号星期五晚预定稻田设宴迎接马蒂斯，结果是安倍临时加入晚宴近一小时来确保欢迎规格。
据部分日本主流传媒引述日本政府透露的消息说，马蒂斯原本是计划这次亚洲之行先访问日本再访问南韩，不过由于安倍晋三以及是国僚需要出席国会答辩，疫情上面是有困难，马蒂斯才是决定先访问南韩。日本主流传媒舆论关注马蒂斯亚洲之行从访问南韩就已经开始，当马蒂斯搭乘能够指挥包括核战略部队在内的美国全军空中指挥中心 E4B 的专机上个星期五是抵达东京横田美军基地的时候是开始，部分日本的电视台是以直播来传递马蒂斯访问日本的一举一动，细心的传媒仲马上发现走入了首相官邸的马蒂斯空前是佩戴了一枚日美国旗的徽章，在对日本开口讲说话之前，日本已经感受到马蒂斯是重视日美同盟的防长，并且随即有了安心感。
与安倍会谈一开始，马蒂斯就讲明了美国与日本一起应对北韩和应对中国的立场，讲明美国对尖阁诸岛的立场，随后讨论了加强日美同盟、日本加强自我防卫力等和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地区安全局势。随后马蒂斯再与菅义伟、岸田分别会谈。据报道，马蒂斯强调他一上任就决定访问日韩，讲明了亚太地区在他的优先顺序中有几高。其中岸田会谈后拿着笔记概要走到记者群面前，讲明会谈内容和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除了马蒂斯与安倍会谈的主要内容外，还有今后川普政权和日本之间通过国防、外交2+2对话等机会加强合作的共识。岸田形容他与马蒂斯的会谈虽是第一次，但充实地交换了意见，包括构筑个人关系在内开始了良好起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马蒂斯一上任就访问日韩，非常鲜明地显示了他对亚太地区安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日本舆论广泛形容马蒂斯是经过波斯湾、阿富汗、伊拉克等近代战场的军人中的军人，更加是博览群书、拥有7000册藏书的少有知识丰富的将军，还是虚心倾听部下声音的长官。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公开说，马蒂斯还曾驻留过冲绳美军基地海军陆战队，他对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非常清楚。对马蒂斯这一次不提日本增加驻日美军开支的负担，中谷说，马蒂斯比川普总统更加清楚日美每五年签订的驻军分担协议还有3年的时间才到期，而且按防卫省计算，去年日本分担驻日美军开支约 85%，美方计算亦都有74%，是美国海外驻军中最大的开支分担国。而对安倍政权超规格迎接马蒂斯的到访，小谷哲男认为，因为马蒂斯是川普政权首位到访日本的要员，是美国各党派都高度评价的防长，本人经历等亦都配受日本尊敬。在川普政权对日政策仍然很不明朗， 对中国的政策有可能比奥巴马政权强硬的形势中，马蒂斯对日本现在非常关切的日美同盟关系前景所持的立场极为重要。而马蒂斯在日本更明确地指出，北韩和中国的威胁亦是前所未有的纪录。不过他亦认为，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和白宫首席顾问班农对日美同盟不同于马蒂斯的见解，可能存在今后牵制马蒂斯的忧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执政啱啱两个星期，就好迅速咁推出咗多项嘅改革措施，并且对墨西哥同埋伊朗采取行动，包括对伊朗嘅公司同个人进行制裁。虽然川普仲未有对中国采取乜嘢实际嘅行动，但系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担心，川普政府好可能喺冇做好准备嘅情况下，喺一场危机当中同中国打交道。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上台的第一日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这个是川普拱手送给北京的一个礼物，而且亦使亚太国家怀疑美国是否一个可靠的伙伴。这种怀疑被北京提供了进一步加强它对亚太国家影响力以及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机会。他们注意到在川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亚太国家跟随中国的迹象，例如美国的条约盟友菲律宾已经转向北京，美国的另外一个盟友泰国亦是这样做，马来西亚亦有倾向于北京的迹象。不过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认为，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亦给北京带来了坏消息。他说，为了在国内继续进行非常困难的经济过渡，而且中国今年还要进行一些政治的过渡，中国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而美国是决定中国是否拥有这样一个环境的主要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美国日益不可预测的一个征兆。最近刚刚去过中国的戴博日前在威尔逊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在北京看来，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展现在几方面，而最令北京感到震惊的是，川普说他看不出美国为什么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他们认为美国这种不可靠非常有损中国利益。戴博认为，如果川普政府挑战这个美中关系的基石，将它视为一个谈判的筹码，就等同于与中国断交。曾经在中国南京任职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的戴博指出，美国一般总是最关注那些可能给美国带来实际损害的紧迫的威胁，好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以及失败国家，然后担心的是可能与俄罗斯发生的冲突，原因是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可以迅速将美国从地球上消灭，但是如果考虑长远来讲，可以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家，这样或者只有中国才有这种可能。但是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上，只是在会议结束的前几分钟里面讨论了有关中国的问题。美国漫不经心的被中国抛出的一些态度在中国引起极大的关注，他们尽整个政府之力来应对。他说这种做法令人忧虑，因为今日的中国不再是1979年的中国，而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市场和投资者，而且对影响国际规范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他认为，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不能够继续成为一个事后才想起来的事，亦不能够受到危机的驱使。即使川普在上任后还未有对中国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但是戴博博士担心的是，川普很可能最先与中国发生冲突。 戴博表示，他的一个担心是，亦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担心，就是川普政府很可能在他还未有做好准备，或者在新的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下，是一个危机或者最可能来自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威胁之下，与中国发生遭遇。这位前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认为，自从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他们第一次有两位总统以根本上对抗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关系。而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未出现过。他指出，2014年的皮尤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美两国的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负面看法首次超越了积极的看法，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亚太国家日益对美国在亚太的持久存在抱有怀疑的时候。在他看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有关中国不会被允许进入他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的讲话，实际上是对中国宣战。他说，阻止中国进入岛礁将是战争行为，阻止船只需要进行军事封锁，这个是战争行为。只有一种方式阻止中国的飞机降落在那些岛礁上的跑道，就是战争行为。这位前驻华外交官希望川普在执政的八日之内尽快填充各政府部门的位置，使自己的人到位，然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审核，并对美国的真正利益与实力进行自我审计，然后做出政策决定，再发推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去年三月公开表示，在未来5到10年里面，美国将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开战。有分析认为，鉴于班农在川普政府当中的中心地位，班农对战争的预期应该值得注意。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媒体报道说，班农去年三月在一个由他本人主持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美中在南中国海必有一战的言论。未来5到10年，美中会在南中国海开战。不是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占据那里的沙丘，基本上是在制造不动的航空母舰，并在上面部署导弹，然后中国到美国来当住美国的面，你应该理解面子有几重要。讲那个是他们自古以来的领域。这个是班农正式担任川普竞争高级顾问前所讲的一番话。这一番话随着班农在川普政府中地位的如日中天而再次引起注意。上个星期，川普政府宣布班农将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班农仲被视为最近引发争议的川普移民禁令的幕后推手。该行政令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班农去年2月表示，中国和伊斯兰是美国两个最大威胁。日本外交官杂志的一篇分析文章说，鉴于班农在新政府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他与总统的密切关系，班农有关美中南中国海必有一战的看法应该引起注意。文章警告说，川普总统似乎对班农的看法非常看重，因此如果不认真对待班农的看法，将会有很大的危险。文章说，对战争的预期可能加强或者扩张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雄心。文章解释说，班农可能会促使川普总统采取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赛，或者是2月1号星期三晚上刚刚宣誓就任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勒森建议的做法。这个就很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激烈反应。换句话说，如果班农对战争有预期的话，战争就更有可能发生。蒂勒森1月11号在美国国会提名听证会上曾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花数十亿美元修建岛屿的行为是非法的，美国可以阻止中国登上这些岛礁。斯派塞在1月23号说，华盛顿将在这一片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捍卫国际海域，防止其被一个国家占领。2月3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班农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他强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不会改变。陆康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一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定维护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陆康还表示，中方亦都致力于和地区国家一起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希望有关海域 外国家能够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确保本地区维护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局面，对各方都有利。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目前中国应该不会采取任何挑衅行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近日在该智库举办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说，葛莱仪说他认为中国2017年不会在南中国海做出挑衅行为，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挑战，这样他们极有可能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葛莱仪说，中国会继续维持现状，继续一步一步填海造岛，并寻找机会继续在中国所控制的岛屿上完成军事部署。他说，中国有可能会宣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宣布领海基线。中国目前在等待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然后再做决定。另外，葛莱仪指出，因为中共十九大的来临，中国如果打算有所动作的话，亦都会等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到来之后才会进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扎克库珀认为，相对于中国要在南中国海做什么，世界应该更加关注美国将在南中国海采取怎样的行动。库珀说，他们现在不知道答案的是美国新政府将如何表现，会如何强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何将中国推回去，这个可能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应该取决于政治的发展。另外有报道说，随着美国新总统川普上台后，美中两国对抗风险的增加，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加强备战，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日本正在拟定一个经济合作方案，为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星期访美进行准备。这个方案有可能为美国带来70万就业，并且协助创造一个4500亿美元的市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安倍预定2月10日访问华盛顿和川普会面。日本读卖新闻和路透社2月3日星期五报道说，安倍将向川普提出这个包含5个部分，名为日美增长与就业倡议的方案。5个部分分别是，在美国发展全世界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吸引全世界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机械人和人工智能的研发，网络与航天等新领域的协作，以及就业与国防方面的合作。在基础设施的部分，日本将在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公共与私人资金在一些项目上，包括协助发展美国东北部、德州和加州的高速铁路，以及翻修地铁和火车车厢等等。报道说，日本政府可能运用外汇储备账户来为这个方案的部分项目提供资金，其他资金来源还包括大银行、和政府有联系的金融机构等。另外，朝日新闻报道，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亦都可能是这个方案的来源，但基金主持者否认退休金基金将投入政府的方案。读卖新闻说，由于川普最近加大对日本汽车市场和日元贬值的批评，安倍将在与川普的会谈中强调双边合作对美国经济的好处。报道说，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安倍建议加强落实贸易规则以应对钢、铝、 及其他金属的生产过程和对知识权的侵犯问题。此外，日本亦将与美国合作建立与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和劳工有关的共同规范，以便日本和美国企业能够在公平的条件下营运。这些共同规范甚至可以运用在那些对国营企业给予特殊待遇、私营企业自由竞争不受保障的非市场经济。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法国极右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扬言法国优先，联合国指阿富汗冲突当中儿童死亡激增。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代表法国国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星期日首次展开竞选活动，提出法国优先的纲领，并且反对全球化。玛丽娜·勒庞在集会上说，国民阵线的竞选是凭借各方面伟大以及平衡的力量，国民阵线不会服务任何个人，并没有任何人需要被囚拥，并没有朋友要感谢，亦都没有财政力量来到哄骗，他们亦都不需要恳求外国。多年来，玛丽娜·勒庞一直是国民阵线的代表的声音，由于法国近年发生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袭击，促使选民转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因此国民阵线的主张开始受到欢迎。勒庞在近几个月呼吁在街上禁止穆斯林妇女穿戴面纱和犹太人男子头顶戴的小帽。玛丽娜·勒庞还由于经济原因而反对移民进入，呼应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声称，认为移民申请福利以不公平的方法分享纳税人的金钱。据法国近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玛丽娜·勒庞有足够的支持可以通过法国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并且并不足以在5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当中获胜成为总统。联合国的纪录显示，在阿富汗和冲突有关的儿童伤亡人数2016年激增 24%， 平民伤亡总数比去年上一年增加了 3%。 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一公布的年度报告，去年的暴力事件造成了11400多名平民伤亡，其中大约3500人丧生。报告又指出，平民伤亡之中有 61% 是反政府武装，主要是塔利班造成的，亲政府部队就应对以 24% 的伤亡负责。联亚援助团说，这些比2015年增加了 46%。 报告没办法明确在交战之中伤亡的 10% 是哪一方造成的，剩下的 5% 的伤亡是由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亚洲由于癌症病患的人数增加，以及未来10年中风和失智症患者人数不断上升，而面临医疗成本日益增加的负担。亚洲的经济进步带来贫穷急剧减少，但亦都导致了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饮食的改变和日益增加的城市污染，给了各个社区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东南亚晚期癌症每年导致13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话，每年有88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2/3是在非洲和亚洲。世卫组织又话，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肺部疾病每年导致4000万人丧生。这些在2015年占全世界死亡总人数5600万人的 70%。 同时全球医疗成本正是上升，在2015年癌症药物的支出上升了 11.5%， 达到了1070亿美元，预计到了2020年将会增加到1500亿美元，这些主要是新药和更具针对性药物带来的。劳资紧张关系过去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2016年工人集体维权行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开始触及其他一些高速发展被北京寄予厚望的产业。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2016年记录了 2,000 663宗工人集体事件，虽然比2015年少了112宗，但这个数字仍然是2014年的近两倍。制造业和建筑业长期依赖的年轻迁徙劳工有所减少，导致中国劳工连吃紧，工资提高，结果是资方拖欠工资现象严重，一些工厂倒闭和老板走路的时候，老员工的社会保险无人问津。罗马尼亚发生近一个星期的大规模公众抗议之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废除了一个有争议的内阁法令，该政令保护很多政界人士不会因为腐败受到指控。罗马尼亚总理索林格林德鲁的政府作出了这个举动之际，大批示威者在布加勒斯特的胜利广场举行的抗议进入了第六晚。这次抗议活动被广泛视为自1989年共产主义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垮台以来最大的反政府的集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香港的消息，距离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还有8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一以凝聚人心、主动赋能为题公布竞选政纲，提及重启政改，在记者会上表明不能够回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框架，并且以先易后难分阶段推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曾俊华的支持度急升超过10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大与主要对手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之间的差距。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我们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曾俊华公布竞选政纲和特首选举的最新情况。是的，汤慧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咁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即将在下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展开。其中一个热门的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一就公布了他的竞选的政纲。咁他主要的施政理念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特首選舉提名期下個星期二，即係2月14號展開，至到3月1號結束。參選人必須在提名期裡面爭取最少150名選委提名支持，才能夠正式入閘成為特首候選人，參與3月26號舉行的特首選舉。而1194名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是負責提名候選人和投票選出新一屆特首的。曾俊華星期一以凝聚人心、主動賦能為施政理念主題，公布一共74頁的競選政綱。他表示要透過團結社會，積極為人才和產業創造更有利的發展條件。曾俊華表示這份政綱勾劃了他對香港未來20-30年的願景，他為未來5年政府最急切的工作，除了重建信任、團結和希望，還有增加土地房屋供应、培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并且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实现优质发展、城市、人才和生活的四大愿景。曾俊华在政纲最后表示，主权移交将近20年，香港经历了不少风浪，近年社会撕裂情况前所未见，但是可以肯定香港仍然有足够的本钱和能量去克服挑战。他说所欠缺的只是凝聚人心，并且确信社会团结和市民共同信念足以扭转一个地方的命运。曾俊华强调他是怀着追寻理想、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到去参加这一次的特首选举，继续实践一国两制，延续香港的传奇的。刘宇玲，
咁曾俊华嘅竞选政纲提出咧，将会重启政改，佢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嘅框架咧，有咩睇法呢？
是咁，曾俊华喺政纲提出会以最大决心同埋勇气重启政改，修改特首产生办法嘅程序，争取早日实现特首同埋立法会双普选。如果政制继续原地踏步，香港人同埋一国两制都会系输家。但系曾俊华嘅政纲冇提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公布嘅831框架。曾俊华喺记者会上面回应记者 提問，亦都沒有明確回應為何政綱不提831框架。他說政改是港人一大期望，希望可以達到普選，但是2014年推行過就不成功，因此他會創造一個較和諧的環境，相信很多方面可以就著溝通做得更加好。曾俊華表示831框架是重啟政改的關鍵環節，不可能迴避，亦都不是香港可以任意更改，重啟政改必須以831框架為基礎。他還說會與香港整個政治光譜溝通，得到共識，並且將共識如實地向北京反映，他相信北京會有準確的判斷，當各方面都配合得到，就會盡快進行政改的五部曲。聽下曾俊華怎樣說。
831是常委設立的，這個也不是到香港我們可以任意去更改的，所以831一定是我們的開始，我們都有多個來講的基礎。不過我剛才也很詳細講過，我們就會就著整個政改的方案的問題，就跟香港市民也都跟所有的即不同政治光譜外面的黃政黨，大家再諮詢聽取他們的即係聽下佢嗰啲睇法點樣樣，揾到一個大家一個認同嘅方案咧，咁我就會就係如實咁反映俾中央知道。
系啦，汤云啊，咁曾俊华嘅竞选政纲亦都有提及到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噶。咁对于呢个有争议性嘅议题咧，佢提出乜嘢嘅方案呢？
是咁，喺基本法23条立法方面，曾俊华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实施已经接近20年，喺呢方面自行立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係必须履行嘅宪制责任，亦都係中国全国性嘅国家安全法唔喺香港实施嘅前提同埋条件，而特区政府实在係冇理由继续拖延23条嘅立法。曾俊华喺政纲建议以白纸草案充分地進行諮詢，消除合理疑慮，並且倡議先易後難的原則分階段進行，首先處理較少爭議的問題，強調會吸取2002和2003年立法不成功的前車之鑒，盡力推行為23條立法，完成一項保衛香港和保衛中國國家安全的工作，並且為港人接受的法例。曾俊華在記者會上冇回應先易後難的具體內容，他說如果當選上任之後會同時推動政改和23條立法，因為今屆立法會的任期去到2020年就會結束，只有兩年多的時間推動相關的工作。劉耀玲。
咁曾俊华表示，佢参选特首咧系希望重建香港人嘅希望，唔再移民外国。咁佢喺记者会上边系点样回应重建香港人希望嘅具体嘅例子呢？
是咁，曾俊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让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有希望是非常之重要。他希望如果当选特首上任之后可以俾香港人睇到他的施政班子是可以令市民信任，有能力为香港做实事，并且改善所有委员会的委任制，按能力去委任的。听下曾俊华点样讲啊。
我相信我哋應該係喺個喺工作上面嗰度咧，係可以表達到我哋而家做呢啲嘢咧，係有規有矩嘅。我哋啲嘢係跟住制度嚟做，係有高透明度咁樣去做嘢。咁樣呢個我相信係得到一個喺個成個氛圍上面嗰度咧，係有一個大嘅進步咧。我相信係慢慢啲市民係會就住。即係對政府嗰個態度咧，係會有增加佢哋嗰個信任。咁呢個對成個社會嘅團結咧，係有非常之重要嘅元素。
系啦，汤云啊，咁立法会非建制派最大党民主党对曾俊华嘅政党有乜嘢嘅政纲咧，有咩回应呢？目前对提名特首参选人有乜嘢嘅决定呢？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星期一喺记者会回应曾俊华嘅竞选政纲，表示曾俊华由最初表示，如果当选，任内都可能唔适合重启政改，到政纲有提及重启政改，反映曾俊华明白到政治制度决定咗香港社会未来能唔能够长治久安嘅基础。胡志伟认为呢一方面系好嘅方向，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曾俊华喺政纲首段提到研究尽快落实将防止贿赂条例第三同埋第八条适用嘅范围扩大至到包括特首，并且设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就特首索取或者接受利益给予一般特别嘅许可。林卓廷表示，现任特首梁振英上届参选嘅时候亦都曾经提及会落实以上嘅内容，但系当选之后仍然冇落实。林卓廷希望各特首参选人能够回应会唔会改革廉署，例如唔再系由特首监管，而系由退休法官组成嘅委员会监管，避免特首监管廉署查自己嘅矛盾情况等等嘅问题。而民主党亦都表示，目前系未决定提名哪一位特首参选人，该党将会在星期四和林郑月娥会面，稍后再和曾俊华会面，他们会在和所有参选人会面之后再决定提名的意向。刘耀玲，
民主党对于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当初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嘅时候，最原始嘅讨论系冇，系就系冇诶。最原始的讨论就是有没有白纸草案给各界掌握所有的内容，令到立法的手段和内容可以避免以言入罪的情况。胡志伟表示，2002至2003年港府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时候，就是没有顾及市民对以言入罪的忧虑，强硬推动导致50万人上街抗议。胡志伟认为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听下胡志伟怎么说。
如果你能夠吸納到那個教訓，能夠做好那個應該有的是諮詢過程，是令到整個立法裏面是不會令到即是香港市民擔心所謂以言入罪的事情，是通過這個立法過程是會是做得到的話，那我覺得尋找到共識的機會是大很多的。但是大家明白，那個政治的矛盾呢亦都係會影響到我哋嘅社會對於特區政府嘅施政嘅信任嘅，咁因此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能夠係找到個路徑去處理呢個政治制度嘅問題嘅時間，廿三條嘅立法，如果亦都用一個係即係我哋過往行過比較上寬鬆嘅處理，唔會令到市民覺得會有出現以言入罪，影響到呢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嘅話，咁我覺得嗰個問題其實唔係一個即係。会令到公众咧系引起恐慌嘅处境嚟嘅。
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表示，香港目前最重要是解決核心矛盾問題，必須先解決香港政制不民主的問題，才考慮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表示，認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可以先易後難，他認為可以先就爭議較少的範疇立法，例如是立法規範特首和主要的官員。劉耀
玲，非建五制派立法會議員對曾俊華表示以八三一為基礎推动政改咧，有咩睇法咧？
是咁，街工嘅超級區議會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以八三一為基礎推動政改，難以凝聚香港人嘅共識，尤其係年輕一代喺2014年八三一框架公佈之後走上街頭佔領行動，反映年輕人希望有真普選，而八三一框架就好難滿足到真普選嘅訴求。聽下梁耀忠點樣講啊？
所以呢一班年青人亦都係未來嘅主人翁，咁佢哋咧就都咁不滿嘅話咧，你凝聚咧可能凝聚多一啲嘅即係成人咯，或者凝聚一啲係較為一成熟嗰啲嘅朋友，佢哋覺得社會上都要循序漸進嘅咁樣樣，咁可能凝聚到嗰班人啦。咁但係對年青人嚟講話咧，即係對佢嚟講一日都嫌長啊嘛。咁啊，佢哋已經覺得就係特別對我哋呢啲搞咁耐民主運動嚟講，佢都覺得就係我哋都。咁多年啦，搞咁多嘢出嚟啦，都冇咩成就， 咁所以佢先係採取即係過去一啲嘅行動出嚟啦。咁如果你今日要再用翻就話俾我聽，就喺呢個基礎底下裏面做一啲嘢，咁我諗對佢哋嚟講好難滿足得到。
咁有香港嘅傳媒星期一公布最新特首選舉參選人嘅民意調查嘅，咁結果係點樣呢？
是咁，香港 Now 新聞星期一公布，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在2月1號至4號就特首選舉進行的第五輪民意調查。這一次的問卷就撇除了沒有宣布參選的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結果顯示曾俊華的支持度急升至 41.7%， 升幅是達到 10.4 個百分點，同主要競爭對手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支持度進一步拉闊到 16.7 個百分點。如果要求受訪者二選一，曾俊華的支持度更加增加到 53.6%， 大幅領先林鄭月娥22個百分點。曾俊華的不支持率是 4.3%， 較上次的調查下跌 1.4%， 支持度的淨值是正 37.4%。支持度淨值是正 37.4%， 而反觀林鄭月娥的支持度上升了3個百分點至 25%， 不支持率亦都上升了 5.6% 至 25.9%， 將支持度和不支持度作比較，林鄭月娥的支持淨值是負 0.9%， 是首次出現支持度負數格。而另外兩名知名度較高的參選人，退休法官胡國興的支持度就下跌到 8.7%，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的支持度就微升至到 5.9%。 而民意調查都顯示64%的受訪者認為下屆的特首應該要重啟政改，認為不應該的只有 15%。 劉月
玲，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認為民意支持度對特首選舉結果有冇影響嘅咧？
係咁，街工嘅超級區議會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意支持度對北京嘅取態同埋特首選舉結果有一定嘅影響，因為北京公開表明有四個條件支持候選人成為特首，其中有條件就係香港人嘅支持㗎。劉宇玲，
咁其他嘅特首選舉參選人對於曾俊華嘅競選政綱咧有乜嘢嘅回應呢？
是咁，退休法官胡国兴就表示欢迎曾俊华喺政纲提出重启政改，并且重申唔担心曾俊华会抢走民主派嘅票源。胡国兴仲话，如果要喺831框架之下就政改寻求共识，系缘木求鱼，难以实行。同时批评曾俊华冇理会23条立法嘅反对声音。胡国兴最近亦都提出就基本法第22条立法，以确保港人治港，受干预和保障两制的。刘月玲，
好了，麻烦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中国一个刚刚上线三个月，因为即时转载突发新闻现场片段而爆红的资讯类的视频平台离视频，2月4号被北京网管当局以擅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和视听节目服务为理由勒令整改。有分析说，离视频惹来当局的查处，和2月3号快速地发布北京天安门前有军用的吉普车翻车事故的现场片段有关。另外两名的网友被当局指就翻车事件编造虚假恐怖信息而被刑事拘留。据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说，据中国一些的网站星期六晚报道，北京市网信办当日就发布消息，指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等上门查处，说短片发布平台离视频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知是通过开设来到原创栏目自行编采视频、收集用户上传内容等方式，大量发布所谓独家时政类的视频新闻信息，而且情节严重，勒令全面整改。离视频暂时没有回应事件，他的官网和微博亦都能够正常地阅读。 据境外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离视频被强迫整改和网站2月3号反应快速，即时发布天安门前军用吉普车的翻车事件有关。此前网上多个视频显示，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2月3号早上7点几，一架白牌军用车翻车，四轮朝天，车身不断咁冒出白烟，是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和拍照。现场就有很多警察和武警要求民众不要围观，驱散人群，警方在离出事点很远的地方就设立了警戒线。北京交警官方微博随后8点几就发布消息说，7点20分左右在国家博物馆北侧发生一宗交通事故，一架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过程当中发生是翻侧事故，造成该车驾驶员和一名是踩单车的人受伤，都没有生命的危险。事故的原因正是调查当中，不过官方消息被提天安门，而且出事的车辆亦都不是翻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好了，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呢，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讨论晚饭吃些什么，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urn a new leaf 以及 take baby steps。
I'm starving, Li Hua. What should we eat for dinner today?
晚饭？只要不吃你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薯条，这样就可以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wasn't planning on eating fast food.
我好像不信啊，不是汉堡包，那一定是炸鸡啦。
Nope, Li Hua, I know I used to eat a lot of unhealthy fast food in the past, but now I've turned a new leaf. I'm never going to eat fast food again.
You turned a lea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turn a new leaf means to start over fresh, to totally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start over new again.
Oh, to turn a new leaf 就是改正坏习惯，从头开始。
Right. Lately, my bad eating habits have been making me feel just awful. So, I decided to turn a new leaf and start eating only fresh, healthy foods, starting today.
你说因为你一直吃垃圾食品，觉得身体好差，所以你要痛改前非，从今日起吃健康食品，那真是太好了 ，Larry.
Li Hua, I've been gaining a little weight lately, but that will all change now that I turned a new leaf and started living a healthy lifestyle.
哈哈，你要从头开始过健康的生活 ，Larry， 你真系可以做得到咩
？No problem, Li Hua. When I make a decision, I stay with it.
系咩？我琴日啱啱买咗一大袋你最中意食嘅薯片。既然你拣咗健康生活，咁呢啲薯片就等我同你消化啦。
Ah, you mean you bought some Lay's double cheese and sour cream potato chips?
没错，就是你最喜欢吃的双层芝士加酸奶油口味。真是可惜了，早知道你 turned a new leaf, 我就不浪费钱了。
Well, wait a minute, Li Hua. We can't just let your money go to waste. Maybe I can just eat a little bit now to hold me over until we have dinner.
什么？你想在吃饭之前吃些薯片垫底？你头先才说从今日起再不吃垃圾食品的。
Oh, Li Hua, but I can't just turn a whole new leaf all at once. That would be too difficult. Maybe I can just take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你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将生活方式完全改变，所以就要 take baby steps. 我估计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意思。
Yes, I could make slow progress towards my goal. You know, like taking small baby steps.
不过你的慢慢来是指几慢啫？不会十年吧？
Li Hua, if I take baby steps,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will take a lot more time, it will be a lot less difficult. It's like getting into a swimming pool. First, you have to put your foot in to see if the water is cold. Then, put both legs in. Then, slowly...
你觉得太慢了，直接跳入游泳池几痛快啊。
I don't know how to swim.
得了 Larry, 我看你不用慢慢来，拖拖拉拉更难受了。
With that bag of chips calling my name over there...I'm already in pain, Li Hua. I've got to have some.
Oh, Larry, 你的健康生活这么快就放弃了？
Give me that bag. I promise I'll only eat a little bit. I'm making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of eating healthy.
哈哈，给你，给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I haven't had these in so long. Hey, wait a minute. These are dried banana chips.
没错，这些是干的香蕉片。Larry, I've turned a new leaf in my life as well.
Huh? What leaf?
我以前成日纵容你，同你买垃圾食品，而家我都要重新嚟过。我发誓以后再唔同你买呢啲唔健康嘅食物啦。我哋一齐努力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urn a new leaf， 意思咧就系指重新开始，痛改前非。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baby steps， 意思就系指慢慢嚟，循序渐进。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